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也晚安。我们继续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四章27到31节。出埃及记第四章，我们最后还有一段话我们还没有讲到。出埃及记第四章27到31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可以随时加进来。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往旷野去迎接摩西，他就去在神的山遇见摩西，和他亲嘴。摩西将耶和华打发他所说的言语和嘱咐他所行的神迹都告诉了亚伦。摩西亚伦就去召聚以色列的众长老，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又在百姓眼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你有没有注意到在这里啊，有一个，如果你身在其中，你会觉得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因为摩西这边神吩咐他回到埃及去，他顺服了。上一次我们有看见这个过程，并不是就这样而已。我们给大家分析了在那个过程里面有一些我们可以思考的东西哈。那当摩西这样回埃及的时候，我不知道他已经多久没有看到他的家人了，哥哥亚伦还有米利安等等，40年了嘛哈。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40年中他在米甸会不会有的时候会偷偷的跑回埃及去窥探一下探视亲人，我们不知道。至少圣经没有这样说啊。但是至少在这个地方，当他回埃及的时候，我想亚伦不会知道这一件事。那个时候又不是说赶快写个 LINE 给他，或者是打一个电话给他，没有这样的事。可是你看这里提到说是神自己跟亚伦说，你去旷野迎接摩西啊。所以在摩西这一面就是神有这样带领，然后不是就这样他自己一厢情愿的这样做，他很快就看见神的手在那里，因为亚伦出来迎接他所以等于是神主动给了摩西这样的印证。那弟兄姊妹，我们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啊，这会帮助我们在跟随主的时候，我们不会变成很耐不住啊。当我们需要等候神做工开路的时候，而神没有立刻做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因此就灰心或者是就摇摆了。我们知道神总是会做工的。因为你在这里你看见前面有好些事情啊，摩西在那推脱，还有各样的事情。可是现在神动工的时候到了，一旦神的时候到了，好像主就把什么东西都摆整齐了，就这里该放什么东西，这里该插入一个什么东西，就神就做了，一切好像都对了啊。我们有时候称这个叫做神的介入，神超自然的介入。这是许多年前我从一位长辈听见这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的介入啊 ，intervention of God。我说 God intervenes， 我们要相信神的介入，他超自然的介入跟安排。只不过，那时候我们学习这一件事就是。你知道神会介入，但是你要晓得神按他的时间介入，不是按你的时间，而且神按他的方式来介入， 不一定是你原来期待的样式，可是常常当神介入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神多么有智慧，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啊。那在这里你看，当神顺着摩西顺着神的带领回到埃及，同时神就给了亚伦一个启示，对他说话。我觉得这个很有帮助，一方面对摩西是一种 confirmation， 一种确认啊、哦、可是我想对亚伦一定有帮助。当摩西要告诉亚伦那个有点异想天开的说法的时候，我想亚伦不需要那三个神迹他就信了，因为在这里有一个像这样的一个神的超自然的介入在那里，神已经对亚伦说话，想给他印证。在圣经里面有时候记载这些事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典型的有名的例子，在新约圣经里面，使徒行传第十章，那里记载在该撒利亚有一个罗马的一个军官，一个百夫长，是不是百夫长啊？叫哥尼流啊。他是一个敬虔人，他不但敬畏神，他虽能这样，我想那就是像使徒行传别的地方有时候提到的，保罗在外邦宣教的时候，常常会遇见一些人，他称他们叫做敬畏神的人，有的人甚至说他们是敬犹太教的人，也就是说因为犹太人在各地都有会堂，那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在外邦的世界里面，他们不满意于这个罗马希腊这种拜偶像的这个传统，他们总是觉得信仰不应该是这样，所以当他们知道犹太人的信仰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应该是像这样啊、要进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一起礼拜，犹太人有他们的规矩，那这些外邦人很愿意这样子啊。有的甚至一样受割礼，守一些律法，也许像这样的人就被称为进犹太教的人啊。有的还没有到那个地步，但是他们喜欢犹太人的信仰，可能也犹太人允许他们参加会堂的聚会，可能路加就称这样的人叫做敬畏神的人啊。这是在使徒行传后来你会看到的。那我不知道哥尼流有没有进犹太教，至少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那天他在祷告的时候有天使向他显现，神对他说话，告诉他去什么地方找西门彼得啊，而且讲得很清楚啊，不是讲那些含糊的话。如果说去那里找一个犹太人，那有可能碰到一个合适的犹太人，就会觉得那就是神说的。今天有的人对于所谓先知的预言，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很容易就配对啊，就觉得是神应验了这样。可是那一次神做的是绝无原因让你要猜测或者什么，他不但提到彼得，还连他原来的名字都告诉他们说，找一个人叫西门，又称为彼得的西门。因为他去那里他会找到不少西门，彼得正在住的那个人家，那个人叫西门，你记得吗？可是那个人并没有另外一个名字，是主给的名字，就是彼得。他就派了一个虔诚兵去找彼得啊，那要走一点路程，可能要隔天才会到。当他们快到的时候，你记得神自己对彼得说话，对吗？然后神让先纠正他的观念，先给他一个新的观念，就是神所看为洁净的你不可以看为不洁。要讲到当时彼得并不知道是主说这个是在干嘛的，他想到的是食物，因为他正好祷告到饿了想要吃东西，所以很有趣哈、这个神的配合很有趣。然后就在他弄清楚这个意象的时候， 神就告诉他说，下面有人找你，你下去。就碰见哥林流派来的人，对吧？那是使徒行传里面一个很奇妙的一个故事哈。所以你当你想到神迹的时候，不要每一次都想到从癌症得医治啦，鬼赶出去啦，这样的神迹。虽然神也常常行那样的神迹，可是其实我发现我们在跟随主，在服侍主的道路上面，有另外一种神迹，常常是更有意思的哈，更帮助我们好好的往前的，就是像这样的神迹。这样的神迹当然也有的人就会把它说成是一种巧合，可是像哥尼流的这个事件，要有那种巧合太不容易了哈。神就借着这些让两方面都有一个确据哈。当你跟随主，你服侍主，你在服侍人的时候，我讲的不是只有传道人，包括你的工作、你的家庭。当你这样在跟随主的时候，你一定要相信神的介入。可是请记得，神按他的时间、按他的方式来介入，不是按你的所以你不要说哦，原来神介入，然后就开始祷告主求你怎么介入，然后得告诉我曹牧师才没有嘞，神没有像你说的那样介入，我没有这样讲，我说你要。让神照他的时间跟他的方式我想到在教会历史上，近代的教会历史上另外一个非常杰出的例子，今天有一个机构叫做全福会，全备福音，好像还加一个国际吧，国际全备福音从业人员协会，是不是他们的全名，简称全福会，很长的一个名字。这个创立的人是一个亚美尼亚人，后来移民到美国去，在加州做了很好的生意，赚了很多钱，可是他一直很热心的服侍主，后来主很清楚的带领他，感动他要开始这个工作，特别是为了男人们，为了弟兄们的一个事工那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周末的清晨，周末是星期六是放假，清晨有一个祷告会，他们借着那个祷告会帮助人的需要，也盼望有人可以带别的朋友来，那他们也可以在这里得到帮助，因此可以信主或者可以爱主，像这样刚开始的时候他得到一些很赞同也很热心就来参加的人一段时间以后就不再是这样你知道做主的事工常常都是这样。我觉得今天因为在基督教的媒体上面，我们或者是你有很好的机会亲自去认识有一些很兴旺的大教会，他们的事工有的时候会带给我们一种印象，带给年轻的人一个印象，就是觉得做神的事工都应该是这样，就是他们比方在一个地方建立了分堂，轰隆，两年后就一两百人聚会，再过一阵就更多人聚会，好像都是这样。可是我告诉你，就我所知道的，神的事工常常不是这样的。你如果真的要做主的工，而且还是你很明确的知道是神带领你做的事情，你可能心里要有一个预备，可能会像我刚刚讲的全福会那样他们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大概几个礼拜或者一两个月以后，开始那些原来很热心要来聚会的人就有各样的原因那一天不能来他就这样有点荒凉的撑了一年差不多一年的时候有一个星期六的聚会，一共只来了三个人，好像然后聚会完以后 另外那两个人好像都告诉他下一次他不会来了哈，大概是类似这样哈。可是就在那个礼拜中间发生了一些事，因为他没有放弃，他觉得那是神给他的带领，所以他就有一个晚上他就觉得他一定要为这个事情好好祷告。那天刚好有一个布道家在他的家里面做客啊，那个布道家是后来被神带领带起阿根廷一场复兴的一个器皿啊。那他吃过晚餐，他就告诉他们说他要回到他的房间要祷告。那个布道家就说好家伙，他意思就是说太棒了，我也会在我的房间陪你一起祷告啊。那他说的是真的做，所以他们就各自在自己的地方祷告啊。如果你读那个故事，你会读到更详细的他的故事。以琳出版社给他出版了中文译本，叫做《世界上最 happy 的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个亚美尼亚弟兄叫做 Demos Shakarian 啊。那天晚上他祷告到达两三点的时候，他感觉到好像神的同在像一张厚重的毯子盖在他的身上，充满了神的同在，充满了力量。他就俯伏在他的房间的地板上，就在那个时候忽然他开始看见异象啊。那个异象跟他前几天就只有两三个人来聚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异象。然后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妻子走进他的房间，走进他在祷告的地方，开始弹琴。在弹琴的时候，他继续看见那个异象，然后他的妻子一边弹琴一边就开始说预言。他的妻子啊，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异象，他看见异象是他个人的事，他也没有说出来。可是他的妻子说的预言，差不多就是在描述他所看见的异象啊，就这样。那当他们觉得祷告的差不多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那就是那一天就是要聚会的时候啊。他们去了聚会的地方，上个礼拜出不来的那个弟兄来了，他不但来了，他说虽然上个星期我说不再来了，可是这个星期主对我说话。他不但来了，而且拿了一笔奉献来。他说神告诉他这是神要做的工作，而他觉得他应该要为他想要有这个祝福，要为这个事工，神的事工做第一笔的奉献。我想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那个事工将要成为一个全球性的事工，就是像这样。虽然那是听起来比较奇妙的，而且是国际型的事工的一个奇妙的见证，可是其实像这一类的事是常常会发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的，也包括我们的服侍。我再讲一点我自己的经验啊，我现在讲的应该有不少我们一些弟兄姊妹听过的。许多年前，当我大学毕业然后去服役在台湾那个时代，我们男生要服役两年，后来我退伍了，24岁的时候，我在那一年的5月退伍的吧，有好几扇服侍的门打开在我面前哈，有一些我原来就有接触的教会或者团体，他们的领袖有的找我吃饭，有的找我谈，其中有一位我那几天住在他家，他们都有这样的意思，想要我跟他们同工。可是好像神没有动哦，云彩并没有移动，所以我都没有任何的行动。 后来我就去应征了一个在高中教书的工作，教了半年书，所以差不多半年以后，神的时候到了，云彩移动了，神行动了。先是荣教士，我们的牧师，去找我的妻子，那时候我们还没有结婚，其实教会多半的人都不知道我跟他有什么任何的关系，我们并没有在他面前有什么交往的行动，所以荣教士是单独去找他的，就跟他提到说，因为我们各地的都有一些弟兄姊妹很渴慕我们这样的带领，那个时代在台湾没有什么有关圣灵的带领是让更多的人信服的，所以那个时代经常有人从南部、中南部、从东部、从很远的地方跑到台北来追求参加荣教士的聚会，所以那天荣教士有感动，就找到我的妻子去，他说他提到这种情形，就说可是如果在那些地方可以有聚会就很好，你要不要为他给他讲的几个地方，台中、新竹、罗东祷告，看神有没有什么带领。我的妻子一听当场就告诉荣教士说，罗东他选了一个最小的城市，荣教士有点诧异，他应该去祷告的，怎么马上回答。后来知道为什么，因为在一年之前啊，曾经问主说主要把他放在哪一个合场上，他就只是这样祷告而已，没有想到主直接的回答他说罗东，虽然我的妻子对罗东没有多少概念，我比较有概念，但是他没有多少概念。这个不是我的妻子事后啊哈，捏造的，不是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写信给我，在当兵的时候他跟我提过这一件事，所以当荣教士这样讲的时候，他就立刻的回应，知道他要去罗东。那我马上就面对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彼此都知道对方是主为我们预备的，虽然我们都没有什么密切的交往。就那样过没有几天我的妻子带了一些年轻人到他的故居，他的家在万华，去那里街头布道。我们在那一个仁济医院，是吧？你知道仁济医院就在那个华西街旁边而已啊，哈。我们就去那里布道。现在他们家我们有祷告，然后穿上师袍去，然后去那个地方布道啊。后来我们因着那个布道，后来建立了万华西安堂，虽然几年以后很可惜，后来那个事工关掉了哈，我们也没有去负责那个，只是去开始那个工作。可是就在他的家为这个街头布道祷告的时候，那跟我们去罗东没有什么关系哈，就在那个祷告上面，主很清楚的对我说话，让我知道我也应该去哈。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很听从荣教士给我的教导，他不是个别教导我了，可是他那个时候在聚会中教导这个，我觉得也有一点想要个别的对我们说话，大概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我们这些年轻人最先被差派到外面去。他说当你想要知道神一个带领，可是你还不知道的时候，你可以祷告说，主我相信你一定会带领啊，我就是要顺服，只要你带领我一定要顺服啊。荣教师说我们的责任是顺服，他的责任是带领啊。那如果你这样祷告了还是没有什么行动，没有什么神，没有什么动作， 你每一次想到这个的时候，你就在祷告说，主，我已经把这件事交托给你，我知道你一定会负责任，你一定会做工，差不多就是这样。我告诉你，那段时间有几个星期吧，我不知道祷告多少次这一件事，不是我一直喋喋不休的祷告，而是因为想起这一件事，我就很自然做这个祷告，大概多半都没有说出口的，在心里的意念而已。所以在没有想到的时候，忽然就很确定应该要一起去。然后之后过了没有多久，教会有一个老妈妈，她原来在罗东住了许多年，她的先生是罗东国中的老师，她在那边有一个房子，已经好几年没有住了。有一天她来找龙教士，就是在那个我们刚刚讲那些那件事之后不久，其实教会没有人知道我们要去罗东，除了龙教士以外，大概贝教士也知道吧。他们龙教士做事不是这样，就有一个策略，有一个计划，然后就开始报告怎么进行，倒没有。所以教会没有人知道这一件事，那个妈妈当然也不知道。他不知道为什么就去找龙教士说，如果你们有年轻人要到罗东去拓荒去建立教会，可以用我的房子啊。所以我们在那边五年，后来就都住在他的房子，其实是一个很旧的房子，我们花了一些功夫整修哈。而且最起头的几个月，我们就在那个房子的客厅聚会的。可是那时候还有，我还要面对一个问题，我的妻子没有这个问题，我的妻子已经在Costco 喜安堂是全时间的同工。可是我有一个问题，我在教书，对不对？而且那个时候我去应征那个高中老师的工作的时候，一个私立高中，跟人家接了一年的聘书，他们一定是一年为单位的，那我一定要担负责任，我不能就这样就离开啊。我觉得我好像也连为这个祷告都没有，我只是我们当时就是觉得主带领我们要去罗东，然后又有这样一个问题，差不多就在同一个时候，忽然我接到一个讯息，我们班上有一个女同学从美国回来，就是回来一下，几个还在台北的同学就相约在台大的对面一个，我记得好像是一个冰店还是什么，就是一个吃点心的地方，在那边大家见面一个同学会。因为女生不用当兵，所以他们已经去了美国两年了，那刚好回来。那个女生就现在在我们这里聚会的朱友华。那天因为我们班上同学多半都那个时候都应该多半都去美国了，只留下没有几位在台湾。那天大概来了四五位同学吧，其中有一位他应该也要去美国的，可是他还留在台湾。为什么？因为他当兵的时候受了伤啊，我还曾经去医院看他。他在我还记得他在的医院是现在已经台大的校区，以前有个周三路在那里，对不对？周三路旁边是不是有一个什么总医院在那里？我好像有印象，他在那里啊，去看他。所以那一次我们等于是退伍以后，我已经是第二次见面。他就提起来，他刚伤比较恢复了，还没有办法去进行，无论去国外或者是别的，他需要一个工作，他只是顺口讲而已。太好了，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个工作给你。所以他就去试交，然后他们就通过了，所以我没有亏欠人的就可以离开这样。这些都很小的事，对不对？可是对我来讲就是像这样，当时间到了，一件一件事就放到正确的位置上面，神就这样为我们预备。 你一定要知道，你一定要相信这个。可是如果你神还没有做什么的时候，你就着急，你就自己想很多的办法，我不知道神还会不会这样做，我不晓得，我不敢替神说。1978年我退伍之后第二年4月18日那天，我们两个人带着全部家当去搭火车到宜兰去，有两个皮箱，就我们两个人所有的家当。第二天是一个星期三的晚上，我们就开始有第一堂的聚会，就我们两个人。那天晚上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有点安静，我的妻子就说，我觉得主给我一段圣经的话，我不知道他以前对那段话有多少概念，可是那段的话就好像如果是我的话，就好像是遍寻整个圣经找到一句最合适的经文的样子。那句话是在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以赛亚书62章第10节，我们这弟兄姊妹应该要知道这一节经文的，因为我觉得我们40几年来，我们所有的服事，我们的事工都是在这个经节所表达的含义里面在进行的。你们当从门经过，经过预备百姓的路，修筑修筑大道，捡去石头，为万民树立大旗啊！我今天不详细的讲这个。我们曾经在我们教会建立30周年的时候，8年前吧，我们曾经讲了一个系列，叫做西安兴起，你记得吗？我从一起头我们就提到这个经文。虽然有这一切的事，可是并不是说那个之后1978年4月18日之后就一帆风顺，然后既然神这么奇妙的预备一切的事，然后你就看见许多的人涌来教会，然后很快我们教会就100-200人，就快就300人。没有没有，我一直到5年后我离开，我们那还是一个很小的教会。我们还是要经历各种困难来建立神的教会。我前不久跟一位过去在台湾认识许多教会的牧师，因为他的服事的身份啊，跟很多人有接触的一位牧师在跟我提到这一件事。他就觉得在台湾服事主的人，年轻的一代恐怕有的人受这许多的包括新闻报道的影响，他们对服事主有一种看法，恐怕是不是很好的看法啊。他意思就是说，他们其实应该要知道，像我今天讲的这一件事，就是你要看到神的工作建立起来，你要心里预备好，可能要经历不少艰难的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你不要以为只要是神，是神的工作，神要做工，神要你做的工作，就会哇势如破竹的大大的兴旺，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像初代教会一样。初代教会会这样是因为那是在犹太人的社区啊，当使徒保罗到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就不是这样的，对不对？以至于他在第一次宣教旅程要结束的时候，他是这样告诉他们的，他说你们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啊！如果进入神的百姓，进入神的国要经历许多的艰难，你不觉得我们服事的人要建立神的国也是要经历许多艰难吗？后面摩西将要记载他遇见的艰难，我们要来读5章，我们今天要读这个全章，出埃及记5章，一样我来读，你喜欢加入随时可以加入。后来摩西亚伦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 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他们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又说，看哪，这地的以色列人如今众多，你们竟叫他们歇下担子。当天法老吩咐督工的和官长说，你们不可照常把草给百姓做砖，叫他们自己去捡草。他们素常做砖的数目，你们仍旧向他们要，一点不可减少，因为他们是懒惰的。所以呼求说，容我们去祭祀我们的神，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督工的和官长出来对百姓说，法老这样说，我不给你们草，你们自己在哪里能找草就往那里去找吧，但你们的功一点不可减少。于是百姓散在埃及遍地捡碎秸当作草。督工的催着说，你们一天当完一天的工，与先前有草一样。法老督工的责打他所派以色列人的官长说，你们昨天今天为什么没有照向来的数目做砖完你们的工作呢？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督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哪，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百姓的错。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遭遇祸患的。他们离了法老出来，正遇见摩西亚伦站在对面，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施行判断，因你们使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你看，连摩西都说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我不知道，如果告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说你去做工会有这个结果，他还要不要去？我不知道。可是是这样的，你知道吧？神的工作就是像这样。你知道出埃及是一个神伟大的行动，对不对？我们今天都纪念怎么样神行伟大的神迹，我们都没有看过的，一直到现在也没看过的神迹。可是他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你一定要知道，当神开始动工，开始施行拯救的时候，不一定立刻什么就都好转。我刚刚告诉你说，当神的时候到了，好像很多东西都对了，那是没有错的。可是并不表示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就会从此一帆风顺，并不是的。你知道，我们当初去宜兰，虽然有这么多的这么奇妙的神的手在其中，神的介入，我们有好几个月不时的就会有，我们聚会的时候没有什么人来，就只有我们两个人，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会有人来，有时候多一点，如果那一天来了七八个人，我们就觉得大复兴。神开始做工，不一定立刻什么都很顺利都好转啊。其实这就像盖房子，你花了钱，你请了工匠来设计各方面，然后开始盖啊，你心目中想着要盖出一个漂亮的房子来，然后你每一次到工地去，你就发现完全看不到你想要的那个东西。相反的，他们在地上挖洞，你要在上面盖东西，干嘛在地上挖洞？他们先在地上挖洞，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你一定要把根基打好，对吧？ 你如果了解这个，用这个来放在你的工作、你的生活还有你的侍奉上面，我想你就想对的路啊。你要是心里有这样的预备，你看圣经里面有许多这种例子。当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将要承受那地为业，你知道那不是普通的一个应许，那不是普通一个人的经验，那个是将要神要把他所有将来他整个想要做的工作，他的全百姓都放在这个人身上，成为一个开头，你知道吧？是神伟大的工作。可是当神很明确的这样告诉他，他的后裔将要承受这地为业的时候，亚伯兰却有很多年一直生不出儿子来。用在今天，我想旁边早有一大堆的人经常去告诉他，你一定不是神给你的应许，一定不是神说的话，你一定听错了。然后他两夫一直的老去，然后都没有孩子，这是我们已经熟悉的故事。另外当雅各他处心积虑的终于骗了哥哥长子的名分，后来连父亲给长子的祝福都骗到了，那些祝福是有意义的，那个长子的名分也是有意义的，可是他骗到这些以后，接下去他有20年之久需要在一个异乡经过炎日风霜各方面的艰难呢，还要经历许多被他的舅舅欺骗等等这些事。你不要忽略，这些都不是圣经里面少数的例子，事实上是多数的例子。大卫也是这样，他受膏为王，很奇妙。撒母耳当时代最主要的神的器皿，先知撒母耳到他家去膏抹他，而且那个过程还让你特别的看到神的手在那里。当他父亲根本忘记还有这个儿子的时候，撒母耳却没有就按他眼见的就去做，他没有。那才是真的先知啊！人家都明明说他的所有的儿子都在这里了，你还说你没有别的儿子吗？这个先知，你这个撒母耳比他爸爸还知道他有几个儿子啊？可是他对了，对不对？那是真正的先知。经过这么奇妙的过程，接下去大卫却开始在扫罗的面前好像提升了一伙儿之后，接下去就许多年在外面流离失所，根本不知道会有什么结局。大卫并不知道扫罗会什么时候会死，你要知道，他并不知道。新约圣经开头的地方，东方博士出现，似乎是为婴孩耶稣加冕，不是吗？对玛利亚跟约瑟来讲，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鼓励。他们一年来从天使听见的，没有别人能够去让他们觉得说能够说出来，让人家觉得说神要做这样的工作，没有。现在来了这个东方博士，那是很大的鼓励。可是紧接着遇见的是希律要杀婴孩耶稣，对吗？他需要被父母带下埃及，跟亚伯拉罕的后裔一样。所以你心里一定要有这样的预备，当神开始做工的时候，有可能不但没有什么进展，而且有可能情况会变得更不好。这是出埃及记给我们看见的。你要知道出埃及记，他们出埃及是神用来在旧约时代用来代表将来我们要在基督里面得到救赎，我们要从世界被分别出来， 从罪、从黑暗的权势里面被拯救出来的一个最主要的代表，神放在旧约时代一个最伟大的代表。可是在这里面的原则是像这样的，就是当摩西真的去行动的时候，连摩西都觉得说，从我去做这件事，你吩咐我做的事以后，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就是后来以色列人常常会做发的怨言，可是你要知道，这个伟大的摩西刚开始的时候他也抱怨过这一件事，只不过摩西很快学会他的功课，以色列人总是不学他的功课。所以有的时候神开始拯救情况似乎更早，我们士林的事工开始没有多久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对年长的夫妻，其实才差不多50岁了，可是我们那个时候很年轻，所以都觉得他们就是年长的夫妻。那个妻子很早就被圣灵充满，那个丈夫也很爱主，可是一直都没有被圣灵充满。可是后来他在一个聚会里面，我记得那是刚好周金海牧师在台北，我们请他在我们的聚会里面有一点服侍，在他的聚会里面，我们那位刘伯伯就被圣灵充满啊。你知道吗？紧接着有几个晚上，他就遇见，很不容易的是，我已经忘记他遇见什么了，不是外面环境的事，是他自己内心的事，很不容易啊。我感谢主，我在很年轻刚侍奉主的时候经历像这些事，让我去思考、去明白、去学习这些事啊，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来思考一下，当我们遇见这些事的时候，就是说神明明说了，或者是神清楚的带领你要去做的事，为你预备的一个，也许是职场上一个工作，或者是像这些，可是好像他一点也没有拯救我们的时候，甚至有可能情况更糟糕的时候，像以色列人在埃及遇见的一样，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多面的思想这一件事，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侍奉主多年来，弟兄姊妹遇见这些事，他们会有的困扰问题，常常因为他们很化约的只想单一条线，在那条线上一定要去找到答案似的，可是不是这样。来，我们剩下几分钟，我给大家讲这件事。有的时候神开始拯救情况却似乎更糟糕的时候，有可能是因为仇敌的拦阻，神要我们学习征战。神当然可以一出手就把仇敌毁灭了，可是神喜欢我们在这个征战上一起有份，将来我们得冠冕的时候，就不会只是一个赏赐而已，而是我们会觉得我们在里面有份，你知道吧？你人家送你一个很棒的东西，或者甚至你去买了一个很棒的东西，跟如果那个东西是你做的，或者至少在制作的过程你有参与的期间，感觉很不一样，对不对？神就是想要我们有那种喜乐，他想要我们跟他做这些事一起有份的。我刚刚说有的弟兄姊妹遇见这些难处，他们就只单一条线想这个，他们就在这一点上继续跟你争论说，为什么神要这样？这明明可以赶快的把仇敌毁掉了啊！即使他不这样说，他也会把他的焦点放在祷告到要神，好像我们怎么样祷告到感动神的心，愿意去对付魔鬼。可是不是的，这里面你应该想另外的路线，你要从人这一方面也来想。 在人这一方面，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考验。事实上那个考验目的是要锻炼我们，就像后来神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神要留一些仇敌给他们，好叫新的世代学习战士，免得他们全部都是富二代，全部都是从上面领受的。而这里面也借着这个，神让人有机会做出一个选择，就是他们是不是真的要，这很重要，你知道吧？你有没有发现，如果富二代没有走得好，常常就是这样，因为他们得来太容易，他们根本不宝贵，他们觉得没有什么，就是这样。无论是生活的环境或者是信仰，常常都是这样。可是如果他们经过难处，他们可能才会有机会真正的表现出他们的渴望，他们真正想要什么。其实在仇敌那一方面也还有我们可以想的东西哈。我们知道当神要以法老释放百姓离开的时候，他要法老松手，法老才没有那么容易松手，他干嘛要让这个免费的劳工一下子就不见了？他当然不会愿意。接下去我们要看见出埃及记在后面的几章，我们要看见神怎么样对付法老。神不是一直想着怎么样来恐吓他或者消灭他，好叫他能够，好像神还找不到办法能够应付法老似的。我们有时候祷告好像觉得神是这样，才不是嘞。神在对付法老的时候，充满在神里面的其实是另外一个心思，就是希望法老悔改啊，希望法老得到属灵的好处啊，给他机会。那如果仇敌还是不这样降服的时候，神岂不是白做他的功吗？并没有啊。当恶人还是不愿意悔改的时候，神给了他各样的机会，最后他仍然不悔改的时候，他就使自己走向一个地步，圣经称他叫做罪恶满盈。到那个时候，神审判的时候就显为公义啊。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方面来想，从神的器皿这一方面来说，摩西也必须学会这个功课，不看外面的情势而已。摩西确实需要学这个功课，因为他在这一个场合里面，他真的就是跟神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你继续读下去，你会发现摩西有的时候还是会有像这样的情况哈，他并不是一直都是表现的充满了信心那样的人，并不是的。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件事，从这里开始到后面他们整个的旷野历程，你都不时可以看见摩西还是有做的不完全的地方。但是你可以注意一件事，就是这些功课摩西都只需要学一次而已，之后他就真正的改正过来，再没有犯一样的错误。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神的器皿真的常常需要学习这个，在里面信靠神，持定神的话。像有一首诗歌说，坚信不疑才能察觉基督是我所有一切，就像这样。这对神的器皿而言常常是艰难的考验，可是其实借着这些，神有机会让我们真正的抓住真正的核心。因为我们做神的工作还是 会很注意外面的，对不对？一定会注意的嘛。你建立一个教会，你有一班主日学，当你老师有三个，结果今天只来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再怎么样都很难快乐起来哈。而且他还要遭遇另外一个考验，就是他旁边的人，你知道一般人都是用果效来认定你是不是真的神指定差派神使用你，你知道吗？旁边的人多半都是这样，所以他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更紧紧的抓住神，好像只有神是他的盾牌，只有神是他的确据。可是那正是天国的素质，神就是这样做工的。所以神没有立刻让他们一帆风顺，可以包括这好多方面神做的奇妙的工作，你应该要欣赏这个的，而不是质疑这件事的。如果你能够也这样想，你每一次在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都会以你正身在神正在做的奇妙的工作上面有份而喜乐感恩的。就像初代教会的使徒们挨打之后，他们回来，他们没有抱怨神说你一点都没有拯救我们，他们欢喜快乐，因为觉得自己算为这名配受羞辱。好，我们试试看，就像我刚提到那首诗歌，那是以前我的牧师荣教士有时候会选唱那一首短短的歌，他喜欢提到这一句话：坚信不疑，方能察觉基督是你所有一切。
请唱颂赞诗选180首，颂赞诗选180首，尽忠奋勇，每仗打胜。